好，有一个农夫哦，一边辛苦的撒种，然后就一边的埋怨说：“真讨厌撒种啊，要好久才能够长出这个芽苗来啊。”等到这个芽苗长出来了以后，他又一边辛苦的浇水、灌溉、施肥、除草，一边又继续埋怨说：“真讨厌耕耘啊，要辛苦好久好久才能够有收获。”终于哦，收割的时候到了，这个农夫就非常辛勤、非常快乐的收割。然后每一天呢，收割以后就在家里面呢欢乐的庆祝啊，开心的不得了。于是哦，这个农夫就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只要收割就好了，再也不要撒种，再也不要耕耘了。那当然呢，等到那个粮食吃完了以后呢，这个农夫全家人哦，就只能够等第二年那个土地里面自己长出来的那个非常干瘪的那个谷粒。再一段时间以后，什么东西都没得吃了。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期待教会复兴，对吗？但是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撒种，如果我们不收割啊，不，我们不撒种，我们不耕耘，那怎么样？就没有收割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今天对我们的心说话，求你今天赐福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领受你的话语。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讲题是属灵认领安德烈行动啊。那属灵认领本身哦，就是一个撒种、耕耘、收割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经文呢，标题叫做撒种的比喻啊，但是也有人把它称为这个土壤的比喻。你比较喜欢哪一个？OK， 好，在这个比喻里面呢，种子代表什么？种子代表福音的信息。那这个撒种的那个人呢，代表传福音的人啊，传道人啊。那土地代表听福音的那个人，他的那个心里面的状况。OK， 好，那所以呢，我们如果觉得哦，我们不需要做松土，不需要做耕耘的工作。只要呢有优秀的农夫啊，就是这样好的传道人啊，只要有高品质的种子，只要有这个精彩的信息，那么就可以达到丰收，就可以达到多人归主。弟兄姐妹，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呢，耶稣就讲，耶稣说呢，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种子可不可以结出果实来，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土壤的好坏，土壤就是代表人心的状态。那路旁的那个土呢，就是硬土，就代表一个刚硬的心，就是种子没有办法种下去，没有办法进去，所以一下子就被魔鬼夺走了。那浅土，第二个土浅石头，就浅土，那个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很深入的扎根哦。刚刚听到的时候呢，啊，觉得好开心，很欢喜，快乐的接受。可是遇到了患难，遇到了痛苦以后啊，遇到了一些逼迫信仰上的挑战，就枯干就死了。那充满荆棘的土壤呢，是代表三心二意啊，这个又想要跟随耶稣，又想要跟随世界啊，这样子也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只有那个好土，就是谦卑、深刻又很单纯的心，只有这样的土呢，领受了那个种子以后，才可以结出丰硕的果实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了解耶稣讲这个比喻，关键不是那个种子有多好，不是那个撒的有多好，关键是那个土壤有多好。 OK， 所以呢，我们希望那个人心是好土，我们就必须要做那个属灵的松土啊，需要耕耘，需要施肥，需要这些过程，那个人心才会成为好土。那属灵的认领本身就是一个春天播种，夏天耕耘，秋天收割，冬天收藏，这个整个的过程。那经过这些过程以后，人心就会变成好土，那我们才比较能够有这个丰富的收获。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春夏秋冬的一些状况。好，首先呢，这个春天播种就是指的这个认领还有带导，这个就是呢，你从你所认识的人当中啊，选出一到十个， 还没有信主的亲友作为你的 best， 你就开始每一天提名为他们祷告。我曾经有看到一个见证，说尼托生弟兄他列出了他70个还没有信主的这个同学的名单，然后就每天为他们提名代祷，结果最后只有一个人没有信主。弟兄姐妹，我们要人心改变，我们所能够做最重要又最关键又最有效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祷告。我再说一次，人心改变最关键最重要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祷告。好，但是我们要怎么样来为人祷告呢？下面呢我跟大家列出6个圣经的原则作为我们为人祷告的基础。好，就怎么样来为未信主的亲友祷告，是基于圣经的真理，基于圣经的原则。好，第一个就是呢，我们一起来读好了，好不好？预备，请。神对每个人的心意是要人悔改并且认识真理。第二个，在基督里为他们采取行动，耶稣已经为他们而被钉死并且复活。神的心愿意人悔改，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而且耶稣基督已经为人死而复活。那么为什么还有些人不愿意认识，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理呢？第三个原则就是因为他们被撒旦蒙蔽了心眼，没有办法看到福音的真理。因此哦，圣经说圣灵就怎么样，圣灵就受差遣来对抗撒旦迷惑人心的伎俩。圣灵要让人知道说他们犯了罪，让人产生出对罪的体认，然后要引导罪人寻求救恩。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心意，看到耶稣完成救赎，看到圣灵在人心的工作。但是呢，与此同时，圣经还告诉我们其他的原则，就是一起来读，这个太重要了哈！预备，来，基督徒对有传讲福音的责任。那但是最终呢，人可以领受救恩哦，是因为耶稣已经击败并且捆绑了撒旦。这是我们为未信主亲友祷告的6个重要的原则。那基于这6个圣经原则，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大胆的在祷告当中来为我们未信主的亲友的得救来祷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符合神的心意，而且没有一个人会超过神的能力，超过神的恩典所及，以至于他不能得救。没有一个人好像坏到一个程度神无法拯救，没有一个人坏到一个程度神不愿意拯救，没有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凭着信心来祷告。那另外我们也要宣告神的能力，然后来破除哦，拦阻我们的亲友信主的事物。我们如果能够认清我们代祷的对象卡住他的是什么东西，让他没有办法接受是哪一个东西，我们就特别为这个关键点来代祷。那如果代祷的对象呢是还没有体认到自身的罪恶，我们就可以祈求圣灵来让他知罪。那另外我们还可以祷告什么呢？我们可以求神差遣另外的基督徒用我们的亲友可以理解的方式来跟他们述说福音。那我们也要奉耶稣的名大胆的命令仇敌要来释放那个还在他手下被囚的我们的那个所爱的亲友。我们就是不断的祷告，神会做奇妙的工作。我有一个表哥，然后他跟他太太，他们后来结了婚，住在台北啊。如果台湾来就知道，他们住在台北。然后我表哥他妈妈，他原来就住在桃园。那后来他们住到这个，我表哥表嫂住到台北，很希望妈妈得救，但是又没有办法带妈妈去教会，因为就距离的关系，妈妈也就是整一辈子都在拜拜的，是那个出门都要看黄历，说我今天出门该往左还该往右的，你知道，就是非常非常对原来的这个民间信仰的那个瑕疵是很强烈的，所以很困难。我表哥表嫂也没办法，他们就只能祷告祷告，不断的祷告。结果呢，后来这个我阿姨她住在桃园，突然就有那个基督徒到他们家叩门，然后跟他传福音，然后呢就带他信耶稣，带他受洗， 然后我妈妈很惊讶，惊讶什么呢？我这个阿姨信耶稣以后，在开始过教会生活，然后呢，跟教会的团契弟兄姐妹一起去划船。然后呢，我说划船有什么了不起？我妈妈说，我阿姨以前怎么敢划船，会被怎么样？水鬼抓下去啊，真的。然后呢，我那个阿姨还有一次，一个让我妈妈很惊讶，什么惊讶呢？她说我那个阿姨既然跟教会弟兄姐妹下午去医院探访病人，探访弟兄姐妹，生病的弟兄姐妹。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我妈说我那个阿姨以前绝对不可能，你要去医院是太阳上升的时候才可以去啊，过了中午太阳下去的时候怎么可以这个时候去医院呢？会有这个不好的事情，晦气发生啊。所以我阿姨以前就是非常非常的受原来的那个民间信仰捆绑很深的，但是我表哥表嫂不断不断的为他们祷告，就很奇妙，不晓得哪里来的基督徒就去到他们家叩门，用他可以明白的方式把福音传给他，就我的阿姨呢得到了很大的自由，很大的释放，不像以前常常活在恐惧害怕的里面，活在很多的禁忌哈，很多的这种捆绑里面，后来得到完全的自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家人为亲友的祷告非常的关键，而基于圣经的祷告，我们也可以带着信心，基于圣经的原则，我们可以带着信心来求。所以我给大家写了一个范例，请大家可以我们一起来念这个范例，然后呢我们之后可以应用在自己的亲友身上。 OK， 好，预备来。父神啊，你知道我对我的朋友有很大的负担，我感谢你，因你比我还更爱他，你也比我更关心他，因为你的旨意就是要我的朋友悔改并得救，为了这个缘故你差遣基督，但是我的朋友受到撒旦蒙蔽，不过基督已经打败魔鬼，粉碎了撒旦的控制，请差遣圣灵叫我的朋友知罪，并且让他定睛于基督，请打发使者向他传扬福音，正如你所应许的，求你赐福幸福小组的福音宣讲，无论是透过诗歌见证或信息分享。主啊，我带着极大的信心向你献上这个祷告，因为我知道这是按着你的旨意祈求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是一个范例，按照圣经的原则为未信主的亲友祷告。那另外我们还可以为我们属灵认领的对象怎么祷告呢？你可以对他做五方面的祝福，你可以 bless 每一天为他祷告。哪五方面呢？身体、工作、情感、人际，还有他的灵性。这个每一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就是 bless。 你可以为你未信主的亲友每一天为他做五方面的祝福。而且我鼓励弟兄姐妹，你不光是个人祷告，你可以在你的 RPG 祷告复兴小组里面这个列出两三位在里面彼此代祷，在你的 RPG 里面彼此的代祷。那我们一月份开始了新一年度的这个小组周期，对不对？那请小组长们我们的小组长们，你也在这个时候你重新看一下你小组的 RPG 的名单，然后呢重新的做出一些调整，因为我们组员也有一些的变动，所以重新的调整一下你的 RPG 小组，然后鼓励你的 RPG 小组的弟兄姐妹都在 RPG 里面彼此的为我们属灵的对象祷告。这个是讲到春天播种，就是我们认领一些未信主的亲友，然后不断的为他们祷告，按着圣经的教导祷告。那夏天耕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关怀要付出，那这个时期就是打电话写卡片，要他们喝咖啡，请他们吃饭，找他们一起去出游，跟他们建立关系，付出那种真诚的真心的关心的行动，然后增进彼此的关系。那这两个阶段在干嘛呢？我们在进行土壤改良啊。Okay， 都透过祷告，透过建立关心，透过表达爱来进行土壤的这个改良。那这个你如果你的被你的认领的人呢，一开始他的新土如果是路边的啊，或者是他的新土还是这个土浅石头啊，他的新土还是像荆棘地的，那就透过我们的热切祷告，透过我们付出关怀，就有可能呢把路边原来的那个硬土哦，就 就挖松挖深一点哈，就可能呢土浅池哦，太多石头的，可能透过我们的行动就把一些石头挖出来就丢掉了啊。荆棘呢也透过我们的一些努力哦，把荆棘都挖除掉，让那个福音的种子就可以开始深入，然后可以开始结实。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是秋天收割啊，就是开始布道啊，还有呢让他们可以觉知啊。那这个时期就是邀请他们来参加幸福小组啊，在八周的幸福小组还有接下来两次的那个欢庆主日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给 base 的很多很多觉知的机会。经过了我们的带导，经过我们的关怀的付出，这些 base 的是更有可能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幸福小组，这些 base 的呢是更有可能愿意觉知相信耶稣啊，因为你已经为他们祷告了几个月了哈。那冬天收藏呢，就是我们要跟进，我们要继续的造就啊，这是最后一个阶段，让他们的属灵生命可以长大成熟，让他们未来呢就可以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啊。好像你冬天收藏谷物，那等到春天怎么样？你要把这些呢再拿出来撒种，然后就可以继续的结出果实来。所以等到我们的信主受洗的 best， 我们会继续就用幸福门训来跟进，来造就这些门徒，让他们可以也可以成为传扬福音，也可以为福音开始这个撒种耕耘，然后呢一起收割，让他们也成为这样的门徒。所以属灵认领基本上就是一个撒种耕耘收割的完整的过程。当我们付出代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期待那个收割的喜悦。虽然我们不会知道好像何时才能够收成哦，可是我们可以肯定哦，我们的撒种我们的耕耘的辛劳都不会是徒然的啊，因为在事实上我们在做属灵认领这项工作，不光是人的努力而已，是有属灵的上帝在背后啊奇妙的动工啊。我再说一次，属灵认领是有属灵的上帝在背后奇妙的动工。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好不好？好，这个马可福音4章26到29节，好，我们一同的来念好吗？预备，请。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就到了。耶稣说神的国就是你把种子撒下去，然后呢你去睡觉，然后起来发现已经长出来，然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这边不是鼓励我们说只要撒种其他都不要管了，不是说呢我们撒完种就去睡觉，然后第二天呢就自然了，然后呢马上就结满籽粒就可以收成，好像我们只需要转发一张这个幸福小组的宣传单啊，我们只要转发一个幸福小组电子邀请卡，然后呢base 就自己会来参加，然后他们就会自己成长，然后他们就会相信耶稣，然后他们就会不断不断的传福音带领门徒。不是这个意思哦，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他主要是要说，种子的成长哦，是有那个自然界背后的力量，是超过人的观察跟理解。耶稣是在说呢，在人受限制的地方，上帝是亲自动工去补上人的不足。所以当我们在做属灵认领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到，我不是在单靠自己的能力在做事，是背后有上帝在做奇妙的工作。所以耶稣鼓励我们门徒呢，不要只看表面可以看到的现象再来做判断，因为呢表面现象的背后是有隐藏的能力在那边推行，在那边运作。换个角度来说，当有很大的收成，你的幸福小组里面有10个base 的信主受洗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也没什么好了不起的，对不对？因为关键是什么？关键是神背后那个隐藏的工作。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两个事情。第一个，我们做，你看没有果效，很容易灰心失望。你不要光看表面，你做的这一切，神在背后动工运行的。到一个时候，它长起来，你就会很惊讶。而另外一个角度，哇，你服事哇大有果效，你也不要以为 就是因为你属灵的灵做得好所以了不起，不是的，关键还是在于神背后的工作。那你知道耶稣讲这些比喻的时候，是门徒跟随耶稣以来哦，心情最差，信心最低落的时候哦。你知道他们刚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其实兴致勃勃，他们刚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啊，因为耶稣施行了这个各式各样的神迹奇事啊，医病赶鬼，然后呢，众人都拥戴耶稣，跟着耶稣还很有光彩，你知道吗？走路都有风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这个剧情急转直下，这些宗教领袖跟政治领袖就开始跟耶稣作对，就在想要怎么样杀了他。不光是这些领袖，连耶稣的家人呢都开始担心他这个神经失常，好，就说呢他癫狂了，他疯了，你知道吗？然后这些神学教授级的权威人士判断他是被鬼附了，判断他呢发疯了啊，被别西卜这个附着。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门徒是遇到很大很大的挫折，他们觉得灰心丧志，他们觉得啊，大概跟耶稣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你知道，他们就想要放弃了，他们觉得几乎不可能去完成什么使命。所以弟兄们，你知道吗，我们想，我不知道你怎么样啊，很多基督徒一想到传福音，一想到属灵认领，就有相同的感觉，就觉得啊，没有什么用。所以耶稣给门徒的鼓励也很适切的成为给我们的鼓励。耶稣说呢，当你撒种耕耘祷告关怀付出，却似乎没有看到什么改变的时候，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在背后用一种隐藏的能力在那边推动，在那边运作。然后接着呢，耶稣就再讲一个比喻告诉门徒说，神的国很像芥菜种，你种下去的时候非常微小，可是长起来以后会非常的壮大啊。这个芥菜种是田里面最小的种子，可是它长起来呢，比白菜呀、啊、比高丽菜呀、啊、比橄榄菜都大。芥菜种它是这种，它是草本植物，可是它长大了以后长得像树一样。所以呢，耶稣就鼓励门徒说，我们每一天每一天，你为这些亲友，你为他代祷，你积极的关怀，积极的探访，你投注了很多的心力，你好像看起来没什么作用，看不到什么果子、哦、但是呢，其实那个影响力是悄悄的在发动，最终哦，会有爆炸性的发展跟收成。种一点点芥菜种，最后长起来的那个样子让你吓一跳，你以为这个种子长起来就会是像高丽菜，就会像是橄榄菜，就是哇，长得像树一样，就是说你会吓一跳。天国就是这样，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所以你知道吗，耶稣他连续透过两个比喻，他就是要来告诉门徒，要来鼓励门徒说，让他们希望他们都可以看到属灵认领这个撒种耕耘的过程当中，那个背后是有上帝隐藏的作为，在我们很艰难的福音工作的背后，是有潜在的能力会使那个种子发芽生长。我们在做幸福小组也是一样，很可能因为刚开始没看到什么结果，哎，就觉得很灰心啊，啊，付出这么多，这么辛苦，哎，都没有什么收成，我们很容易灰心，感觉好像努力了这么久都没有人受洗啊，就很想要放弃。可是你知道吗？撒种的比喻告诉我们，虽然好土只占四分之一啊，结出来的果子却是30倍、60倍、100倍，所以可能你4个base里面只有一个受洗，甚至你10个base里面只有一个受洗。但是怎么样？那个受洗的之后呢，可能会带领30个、60个、100个人信耶稣。所以你就算前面看到只有1/10的人受洗，可是那个受洗的人，他带出来的不只是10倍啊，会带出30倍、60倍、100倍这样的果子。所以好像约伯记里面说，你起初虽然微小，终究必胜发达。你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就是他12个门徒跟着他，他就跟门徒们说，我们这一群天国的使者就像芥菜种一样，但是长起来 神的能力在当中运行，长起来的时候会有爆炸爆炸性的增长。你知道吗？从那个时候，神的国就从耶稣一个人传给十二个门徒开始，到现在全球80几亿的人口当中，有大概30%是基督徒。所以就从12个人哦，爆炸性的成长到超过20多亿人。这只算现在哦，过世的圣徒还不算哦。所以神的国真的从微小爆炸性。我就想到我高中的时候，我的核心家庭里面也只有我一个人信耶稣。虽然我奶奶的奶奶就是很好的基督徒，我听我奶奶说她的奶奶没读什么书，但是信了耶稣以后在整个村庄里面传扬福音。那我奶奶呢，她说她自己拙口笨舌，她能够做的呢就是把她的孩子就带到教会。所以我几个叔叔伯伯父亲从小也都在教会，但后来呢父亲就没有去教会。几个叔叔伯伯堂兄弟姐妹都在教会，然后呢我们小时候奶奶也是带我们孙子孙女都去教会。但是后来到了我国中高中的时候， 我自己的核心家庭，我父母亲我哥哥我妹妹，就只有我一个人继续去教会，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信主。我高中的时候我就常常会为我的家人信主来祷告，其实我没有每一天哈，但是我常常为他们祷告。然后呢有一些布道会呢，我就去邀请我父母去参加，可是也看不到什么效果。我爸爸常常布道会一半呢就起身先走，说 我去外面等你们，所以没有什么效。可是呢哎，我做了这些事情其实没做什么，就是祷告邀请，祷告邀请，可是神却在背后奇妙的动工。后来呢超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的这个家庭里面后来第一个信主的是我那个80多岁的外婆啊。我刚刚说的是我奶奶是信主的，但我妈妈这边不信主。一开始信主是我80多岁的外婆，外婆跟我们一起住，她也是一辈子拜拜的，不知道她为什么会信耶稣，我不知道，但她就信耶稣了。然后她现在已经这个在主的怀中哈。但是我就想，我想象说，当有一天这个我也去到主那里啊，如果主还没来的话，我也去到主那里，然后我就会看见他啊，我想到就喜乐，我想到就很满足。我觉得我没有做什么，真的没有做什么，我就是祷告，然后邀我爸妈去布道会，那我也没有邀我外婆去布道会呢，我只有邀我爸爸妈妈。但是不知道somehow神就工作，我外婆就信耶稣。然后后来呢不久以后我哥哥也信主得救了。然后我听我哥哥讲，他说他那个时候他要信主得救卡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呢我妈妈是独生女，那他觉得他是长孙，他就觉得他有一些责任。那后来呢外婆都信耶稣了，他就觉得外婆也都觉得不需要这一些，所以呢他也就跨过去。那神也兴起一些环境让他里面的心就柔软起来。然后后来我哥哥也信耶稣，后来我哥哥就在教会就担任 好几届就担任那个执事会的主席，就为主结出很多的果子。然后呢后来我妈妈也信主得救了。你知道对我来说，真的对我来说，我觉得我的家人信主也很不可思议，你知道吗？对我来说我也觉得很难，我们都觉得自己家人信主最难，对不对？因为很难。这做了什么呢？真的不觉得做什么，就是祷告，然后呢就是邀约。 okay， 那我现在呢还是继续祷告我的父亲能够在不久的将来也可以信主啊，我也很祷告我的妹妹也会重拾信心，也可以回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努力的耕耘加上神大能的应行，就必定会有属灵的丰收。相信的请你说阿们。所以我要奉主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的家庭，你所在的社区， 你的职场，你所在的学校，要因为你进行属灵的认领，再加上 神在背后奇妙的动工，就不断不断的有人信主，有人得救。我要请大家拿出你手中，有没有大家都拿到吗？有没有拿到请举一举。 OK， 好，好，我看到了。 OK， 好，现在要请你放下，我要请没有拿到的请你手举起来。 OK， 没有拿到请举起来，然后我们请我们的同工这个赶快拿来跑步拿来发给你。OK， 你拿到了你就可以放下，你还没拿到请你继续举着。 OK， 让我们的同工可以尽快的把这个属灵认领卡给你。好，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安德烈行动的这个五个步骤。这个我们上次其实已经提过了。 OK， 什么叫安德烈行动呢？安德烈行动就是属灵认领，也是一项个人的布道行动，就借着你认领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邻居啊，透过你的祷告，透过你的关怀，带领他们来参加幸福小组，让他们有机会呢聆听福音、决志归主，而且得到进一步的跟进跟造就啊。我要请大家一起来跟我念这个五个步骤，安德烈的五个步骤。好，第一个是什么呢？一起来念，预备，请。认领一到十位未信主的家人、朋友、同学、同事、邻居，持续的为他们提名祷告。第二个呢，采取行动关怀他们，以增进彼此的关系。第三个，邀请并且带领他们参加幸福小组。第四个，在欢庆主日当中鼓励他们决志接受耶稣。第五个，跟进造就他们，带领他们加入教会，然后持续的成长。六面，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属灵认领是一个完整的撒种、耕耘、收割的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我们也谈到，我们做属灵认领，不光我们在做，其实属灵的上帝在背后有他奇妙的动工。而我们明白了这个，但是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请问你我的心啊，是不是好土？我们愿不愿意进行属灵的认领，然后结出百倍的果子？我们要问一下自己哦，当你听了这篇信息，当我听了这篇信息，当神的道现在撒在我的心田里面，是进入好土吗？我已经领受了这个道吗？还是撒旦夺去了？当我要进行属灵认领而觉得有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会不会轻易的放弃，像土浅石头？还是说当崇拜结束，我回到我自己的家、我的办公室、我的学校的时候，那个世上的思虑啊、钱财的迷惑、别样的私欲，就会使我忘记了这个信息？或者呢，我其实会持守遵行这个道，然后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果子？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又对门徒讲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又就会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而且会多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在讲什么？耶稣是在宣告他自己来，他要把隐藏、历代隐藏的福音启示出来。耶稣说他来，他要带来神的道，不是要把这个道放在斗底下的，他会把这个道显明出来、启示出来，然后这个神的道会刺入、剖开人的内心，在人内心那个隐藏的事、那个隐瞒的事，因着神的道进去，会刺入、会剖开。耶稣说他会来做这个事情，这是他的应许。但是完了，耶稣也挑战每一个领受福音的门徒，说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宣扬福音，而且呢，要为了传扬福音愿意多多的付出跟摆上。耶稣说舍不得给、舍不得付出、舍不愿意摆上的人，最后会失去福音带来的喜乐。但是你留心听而且顺从的人，你愿意付代价把福音传给别人的门徒， 你一定会从上帝领受更多的福分，你会更多的经历到福音里面的甘甜。这里面我知道做幸福小组有很多的付出，我也知道我们做属灵认领其实也要花很多的心力，可能还要花很多的钱财，你要请他喝咖啡，对不对？你要请他吃饭。但是耶稣说呢，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而且会多多给你们。所以主耶稣应许那个愿意为传福音付出的，你就会更多经历福音的大能，你会更多的活在天国的真实里面。但是这个道存在放到你的心里，你如果不是好土，你没有办法领受福音的那个喜乐。所以弟兄们，我们今天的跟大家分享哦，不是跟你分享安德烈思想啊，也不是跟你分享安德烈讨论，我是跟你分享安德烈行动，就是我们要行动。所以我要特别谢谢那个 Felix、哦、是 Felix 帮我们设计、的这个卡片。然后呢也要谢谢 Andy、哦、Andy 呢托了好友这个是这个就说什么加速赶工的为我们这个印制出来这个。但是 Felix Andy 你们不是做这个做完就算了，你要怎么样安德烈行动。是的，郑牧师你也不是讲讲道就算了，你自己要去认领十个人做安德烈行动。我们在座的区长观传道 Ivan 嘉威姐徐大哥在台湾不能说躲回台湾，回到台湾的 Scott Ellison 我们这些区长们，你们不是只是叫你下面的小组去做幸福小组，你自己要怎么样安德烈行动。我们每一个小组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投入安德烈行动。好吧，我们国语堂牧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接下来这四个月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参与安德烈的行动。我们就关怀，我们就带导，我们就邀请，我们就鼓励，然后我们可以得人如鱼。或许哦，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成为这次幸福小组里面的辅长或者辅伴，对吗？但是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于福音的使命之外。阿们吗？你可能这一期你的时间太忙了，没有办法当辅伴、或者说啊，我还没有受过足够的装备，我这次没有办法当辅长。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投入安德烈行动。我们想要教会成长，我们想要教会复兴，不能只有收割而没有撒种，而没有耕耘。耶稣应许我们，神的国虽然像芥菜种，但是呢，它会有爆炸性的增长。耶稣应许我们，我们做能做的部分，属灵认领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背后有神大能的运行。耶稣说，有的还会再更多的加给你。耶稣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你想要经历福音的大能吗？你去传扬福音，用大大的量器量给人，为人付出，你会经历到丰富的恩惠，你会经历到丰富的收成。而我们最最最最关切的，我们的亲友盼望，有一些可能我知道在国内，有一些在台湾，可能不能邀请他们来参加幸福小组，对不对？但前面第一项可以做嘛，第二项可以做，对不对？不可以继续为他们祷告嘛，我们可以还是关怀他们，爱他们，我们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做的。上帝会使用我们安德烈的行动，然后带下爆炸性的增长。好，再说不是安德烈理论啊，不是安德烈策略，是安德烈的什么行动。要行动，跟你旁边人说要行动。那我们现在就来行动吧，请你拿出你的这个安德烈的认领卡，好，请你拿出笔来。好，我一开始可能很难立刻想到十个人吧，但是也许你可以想到一两个人，好吗？你为信主的一两个人，好，两三个人，请你现在就开始写，好， 写完了以后，发现旁边没有笔的，把笔给他一下。我给大家一两分钟的时间，然后请敬拜堂的同工来到上面来。OK， 我们今天一同来领受圣餐。那我们花点时间 ，OK， 你想想看，有哪一些你还没有信主的亲友、同事，你可以开始为他们祷告，你可以开始关心他们，你可以开始邀他们来幸福小组。想想看，有哪一些人？好，写了以后，你把笔借给旁边的人。然后呢，之后你在小组里面或者在你的 RPG 祷告小组里面就可以彼此的代祷，彼此的分享。耶稣说，人拿灯来岂是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耶稣说他来了，他要把福音，把神的道越来越多的显明出来。你知道吗，在耶稣讲那句讲这个话的时候，还没有完全的显明，还没有完全显明福音是怎么回事。门徒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门徒一直都是很愚顽啊、哦！我常常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是贡丸啊、哦？但是圣经马可一直说他们都很愚顽，他们都很愚顽，他们都不明白，他们都不明白。但耶稣说呢，他就是那个灯，他就是那个光，他来会照亮，会照亮，会照亮，会照亮，那个福音会越来越多的启示。越来越多的启示，越来越多的显明，到什么时候真正显明出来？就在十字架上，神的道，神的福音全然的彰显，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福音啊！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真看见这个，真把这个道存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里面会结出30倍、60倍、100倍。接下来我们要一同领受圣餐，很盼望哦，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就好像福音再一次的栽种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你的心是好土，再一次经历耶稣基督他所启示出来的福音，被更新、被改变、被翻转。